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我们这里是家庭生活节目，又和您见面了。今天呢，我是主持人 Peter， 请到了我们的嘉宾，常驻嘉宾海燕。那么因为我们俩也同时都是教育工作者，所以我们有聊不完的话题，关于在教育这个理念。那么海燕，欢迎你和我们今天的听众朋友继续来聊聊我们这个教育话题。
嗯，大家好，很高兴又回到这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自己的工作的一些经验呢。
嗯，是的，上次呢我们就聊了聊这个很多华人家长，对于美国教育的十大误区的一半哈。那我们上次聊到的是很多国内的朋友哈，都认为美国的教育比较轻松，比较简单，比较没有那么卷，那么学生压力比较少。其实呢我们说到了，其实美国的孩子压力也很大的，特别是新来的华人家庭和华人孩子，是吗？
是，反正其实这边呢也挺卷的，就是家里条件比较好的，他也会就是说给孩子来找一些就是家教啦，给孩子找一些帮助啦。反正这个也是根据你家庭的那个不同吧。那我们华人在我们这个学校附近的华人的家庭呢，相对来说是工薪家庭的比较多。然后呢父母呢好多是也是家族移民过来到美国的。然后很多的家长我看到就是说工作也很辛苦啊。也两三个工作呀，一周下来，然后也没有，也不太了解这个美国的教育一个形式吧，也没有就是不能够给孩子说，有一个沟通啊，了解啊，看孩子需要什么呀，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一个问题。我们经常，有时候，学生在学校发生了什么，家长是根本不知道情况的。然后呢像我们以前也说到过，那学校给家长打电话联系的时候呢，很多家长会选择不接听电话，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觉得自己可能英文不好啊，也不会接听啊，也不知道学校是找自己干什么，反正也不太也就是避免这个就是听不懂的这个尴尬吧。
是的。所以因为现在来说好像还是有不断的移民家庭涌入美国，其中就包括也有很多华人的移民家庭，而且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像我们这边好像广东家庭还是蛮多的哈。
对，因为我们这个学校附近呢，就是大部分的家庭啊都是这个台山家庭，他们都是大部分都是通过这种家族移民呐、亲属移民到美国来的。所以有很多孩子呢，他呢自己在国内呢就知道反正我是要移民的。所以呢有很多孩子他如果是到这个初中高中阶段再到美国来的，他呢在国内呢也会就是有一个放松的心态吧，觉得反正我以后总是要去美国的，所以他在国内也不会就说有那个压力在吧。所以来美国了以后呢，这个英文呢就是基本上是也是比较低的水平啊。但是他们进入高中以后呢，就发现说啊他们我们这边是不再传授就是基本的英文这种基础的英语法呀，这些东西啊都是美国在小学就已经教完了的。所以对于新来的移民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怎么提高英文，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对， 而且这些孩子呢，在家庭呢，他也是还是以讲中文为主，因为父母还
是。
是以讲中文为主，所以到了学校呢，一下子转变成这个英文的教育，所以他们的适应能力呢，就也有好有坏了，是吗？
对，好的呢，就是来得早一点的孩子吧，或者是在这出生的孩子，他们的那个情况还是挺好的，因为他毕竟是从小就已经在这个语言环境当中成长的。但是我们说的这一部分孩子呢，是就是新的移民，他是初中或者是高中阶段才来的孩子，他们相对的英文基础比较低的，然后呢，又没有。没有去处去学习这个基础英文的这个语法啊这些东西的，所以他们就相对来说比较依赖于其他的这个就是说中文的孩子啊，在学校里头，因为他害怕自己就是说不太理解啦，然后又可能是觉得在学校需要朋友了，对吧？所以他们会很依赖这些比他们早一点来的学生，这个对于这些孩子来说，其实也是有时候是一种弊端吧。因为像Peter 刚刚跟我说，我们提一下这个上个星期学校发生的一个事情啊，就是新来的移民的一个事情。这个最大的原因，发生这个事情的原因呢，也就是因为这个新来的这个孩子呢，他英文不太好。所以呢，有其他的孩子来鼓动说，有谁谁谁在说你的坏话的时候，他就义无反顾的相信了，因为他没有听懂英文嘛，因为只可能说他的是说英文的这些，就是说了一点英文，但他自己没有听懂的哦，所以他就会过分的依赖这些所谓的朋友啊。其实我们对于这些孩子就是说，还是不要的，就是。太冲动的处理事情吧，对吧？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不要自己处理问题，对吧？在学校还是有老师啊，有校长啊，可以来处理问题的，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那我们今天继续说呢，很多家长呢，我觉得特别是华人的家长，他们还是特别注重的这个，认为只要成绩好，其他呢都没有那么重要。其实我觉得在美国的现实中，教育还是很注重这个社交和情商的培养，
是，
光学习成绩好。其实呢，很重要了，但是现在说有没有那么重要？因为毕竟不是每个孩子都可以上最好的学校，
是，
而且也不是每个孩子都一定要去学 STEM，对吧？
对。这个，但是因为我们是其实大部分的中国家庭，这个根深蒂固的这个就是说，孩子学习这个来美国了，学习读医科啦，对吧？学法律啦，然后像现在新的行业学电脑专业了，然后尤其是在华盛顿州，这个电脑行业是我们是有很多巨头都在这边，所以很多的家庭。会选择让孩子来学习这个相关的专业啊，但是他就不会考虑这个孩子是自己是不是个人喜欢这个专业啦，或者是自己对这个专业方面的这个一些课他的那个兴趣高不高啦，对吧？其实这个都是相关的。当你选择去投考大学的时候呢，并不是只有，但相对来说，这几个专业的华人学生呢，选择这个专业的人会比较多一点。比方说，像我的大部分学生，他都会选择去华大。你看这个华大西雅图校区的所有的学生，在我的这个，你比方说，我今年是350个学生，对吧？那么我的是毕业生是大概是85到90，那么这90个孩子呢，几乎人人选择的都是华大。那么我们说今年的毕业生是560个人毕业生，包括其他的那个学校的这个counselor 啊，就是培训师，他们有其他的毕业生，整个的是560个人的话，那么这560个人当中，基本上有500个人基本都是报了华大的，就是报华大的这个几率很高， 而且这个占比率的华人比率也特别高，几乎我认识的所有的华人家庭都是报的华大。但这个误区就是你这个，当你申报大学的时候啊，并不是就是说，因为你这个亚洲人申请太多，他选择你的学生比率的时候也是有一个比率在的，他不是都收取你的亚洲学生，他还有其他的就是人种啊，学生的这个比率的要求在。所以那么相对来说你这个亚洲人亚洲学生的他的这个竞争就更加大了一点，对吧？因为你报的人多呀，对吧？所以你的就更大一些。
嗯，
对，我到现在为止还只有就是我现在今年所有的学生啊还只有两个中国学生现在就是进到华大的，然后直接进到他们所选的专业当中的。因为他还有一部分就是说我觉得你好，但是呢我所选的这个专业呢，你所选的这个专业呢，我的报的人已经满了，我给的这个比学生比例已经满了，那么呢我就可以告诉你说你可以选择其他的专业，就调剂嘛，像我们国内说的你考大学他给你调剂嘛一样的。有的人就说啊，那行，那我先去读个就是pre major， 就是说你先不选专业，然后你再转到那个专业以后是可以的，因为你第一步要踏进这个门嘛。好多学生其实在大学期间的第一年和第二年是在选择是换专业的人很多的。
所以就说在高四的时候，四年级的时候，其实不一定要选专业，可能那个专业很难录取你，竞争太厉害，还不如就普选，是吗？
嗯，也不能这么说嘛，有的孩子从高中第一年开始就已经在为这个专业准备了，那这些人家比方说我这进去的这个有一个孩子是直接进了华大的这个计算机系的，他从第一年开始就已经开始准备这个专业了，那每一年的暑假呀他就会找一些这个相对的一些实习的机会呀，对吧？然后从第三年开始他就去了这个就是我们现在高中提供的这个 Running Start， 一个就是美国只有三个州提供这个就是州立的给你一个高中生可以选大学专业的一个机会啊。他呢从第三年开始就已经在这个计算机专业呢已经开始选择这个课了，所以他毕业的时候是可以拿到这个就是计算机专业的那个大专文凭的。对于大学生来说是他是绝对会选择的，因为他准备的很好嘛，准备的很充分嘛。
是哪三个州吗？哪三个州？
是我们华盛顿州、犹他州，还有那个Texas。
哦，德州，了解。了解。那现在家庭对学习成绩的这么注重，他们对孩子情商的培养，我觉得好像没有好像对学习看得那么重要。
对啊，因为就是我们其实我们自己中国人的这个教育背景啊环境啊都是这个环境背景长大的，就哪怕我们自己成长的这个环境也是说只要你把学习搞好就行，其他的并不是很重视，对吧？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也不是就是美国学生现在美国的这个华人家庭面临的问题，我觉得国内好像也是有同样的问题吧，对吧？发现这个孩子新时代的孩子他需要的更多，并不仅仅是需要你的对这个成绩的一个分数的高低啊，还有这个怎么来做人呢、怎么成为一个成功的人啊，怎么能够做到很好的跟别人相处啊，你去读大学以后，对吧？这些都是要重视的。
刚才说到那个华大上学申请的，因为华大如果按排名那么来说是算华盛顿州 number one 的公立大学。
对。
number one 的公立大学。那不同的校区有什么区别吗？还是说这个因为我知道华大有三个校区啊，有西雅图校区、Tacoma 校区，是不是还有一个在
Basel？
这个 Basel 离西雅图也算很近了。
对。
对，很近哈。在东部没有吗？东部没有校区。
就只有这三个。
东部是 Wazoo 是不是？
对 ，Wazoo 那个 那基本上应该是，对，是其他的，是去其他的公立大学了，不是华大的那个分校区了。
所以不管这几个校区，它那个竞争也差不多哈，它的学费也是一样的，不管你进哪个校区。
学费是一样的，但是你如果是去华大的西雅图校区的话，它肯定相对的住宿方面会更贵一些啦，对吧？你吃饭更贵一些了，你跟这
现
个
在一，
托马和巴索没办法比了。
对，如果现在 freshman 的孩子，好像很多美国的大学，他们都需要1年级 freshman 住学校的宿舍，
对对对对，这个是要求的，
哎，而且对这个是好像还，因为我知道在 Utah 还在 California，我几个朋友的孩子都上1年级，然后就必须第一年你必须住校。而且它有这个 package，就包括了你的住宿费、生活费，包括吃饭。因为
是，
他可能想让那些孩子在第一年内不要住得太远，或者住校外，或者太多的干扰。因为你是毕
是。
竟是 freshman，特别是有些 international student 啊，你什么都不太熟悉和了解，所以必须在学校里就是 focus 一下。
但是这个你知道为什么大家要去好的学校、好的校区？当然是跟这个你好的校区里头所聘的老师不一样，也是有关的了，对吧？所以说你去越好的学校的话，他的那个老师肯定是教授啊，各方面肯定都是比较好的了，对吧？然后，
是。
还有一点，学生去选择大学的时候呢，他选择的也是你的，你的这个学，你的这个资源，因为你的同学啊，以后就都是你的资源呐，对吧？这些被选到华大西雅图校区的，这些都是精英当中的比较好的学生了，对吧？所以他这些
对。
人对于你自己以后的也是一个，对学生以后也是一个帮助了。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是，另外我们来说一说，再一个误区就是对这个职业教育的偏见哈、啊，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和中国的这个高中教育呢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因为在中国。或在其他的一些国家，他们不是每个孩子都要上高中，对吧？我记得在中国还有中专、技校。那么在欧洲呢，我知道也有一些技术学校，就是初中毕业14、15岁，他可以选择去技术学校学一门职业。哪怕是在新加坡，因为我有好朋友在新加坡当老师，他说新加坡也属于精英教育，那么最好的孩子上高中。就是不是不需要每个人都去上高中， 那我们美国教育有一个问题呢，就是美国好像没有初中生就可以直接上职业学校或技术学校，哎。
按州不同来吧。你看像我们华盛顿州啊，就是像我们这个校区吧，我不能说别的校区，有的校区好像也有这个去职业学校的这个选择啊，但是我们这个校区是没有的。他们呢就是主要是12年教育是保证的。那么你主课比方说英文啦、数学啦，还有就是这个科学类的，这个是每个人人人平等都要上的，不管你是以后是高中毕业了以后你是去读大学也好了，找工作也好了，还是进行别的怎么样，你这个主课第一年和第二年的主课都是一样的，所有的孩子都学习一样的主课。那么基本上从第三年第四年开始，我们就因为像我们学校这个 school counselor 啊，他呢，你看我们其实现在做的比较早了，学生开始从第一年开始就反复强调，你一定要想好你以后高中毕业以后的去向，你是想干什么。当然高一开始呢还会比较早啊，很多孩子都没有什么主意，就说哦我自己以后要干什么呀，特别是这种就是华人家庭当中没有办法帮助孩子来了解这个美国的一个就业的方向的这些家庭呢，没有办法，只能依靠学校嘛。但是我们在学校其实是花了很大的气力，从高中一年级开始就让孩子开始考虑思考你以后想做什么啊，会给他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比方说做一些你的这个职业的一些测试啦，做你的这个性格测试啦，看你喜欢干什么啦，对吧？从你喜欢干什么，或者说对你以后有兴趣想干的事情来开始有针对性的选一些课了，对吧？从第二年和第三年开始是特别强调的，因为他从第二年到第三年，从第三年到第四年啊，就是你有的课呢你必须要在第三年和第四年选了，比方说你这个就是这个世界语言啊，你考大学的话它是需要你有一个2年的世界语言分的，那么你这个世界语言分呢你必须要2年是同一个语种，你不能说我今年学一个西班牙语明年学一个日文，它这个是不能帮助你达到那个就是你申报大学的时候那个语言分的那个要求的，他的要求是就是说你必须在同一个语言你是要有2年的两个学分是在这同一个语言去申报那个四年制本科大学。
其实我是希望说这个 K12，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 K12 是要有12年的这个基础教育，3年的基础教育我觉得对有些学生和家长来说还是蛮长的啦，蛮长。我希望因为中国的那个基础教育是9年制义务教育哈，所以因为到了高中那个孩子已经有15、16、17岁的时候，其实基本上呢我个人感觉同经历啊，如果这个孩子在初中的时候基础没有打好，对这些基本课没有基础打好，科学啊、数学啊、英文啊，到高中他们基本上很难赶上，很学得很吃力。我想这个在哪个国家都差不多，所以我是希望美国有九年级以后，大家就可以选一些技术学校啊，就也不需要每个孩子都需要上大学，因为至少在美国，在技术类的职业，其实他的这个薪水也是比较有保障。
对，看你是选什么选什么样的工作吧，比方有的学生他就做房产经纪了，对吧？这个其实还是蛮火热的，他有的孩子就说我毕业了以后我不需要去念什么大专的，不需要去念什么4年制大学了，我就想拿一个房产经纪，因为我自己家里也有相关的人是做这方面的工作的，可以帮我入门。我呢就只要自己到社区大学去拿一个这个证儿就行了，就可以让自己做这个房产经纪人就行。他这个是可以的，我好多学生这么做。
所以他们从18岁就开始。当然他18岁做不了房产经纪人，可能要
他在二十一，
二十一
还是在二十一，还是在二十一，还是怎么样？我知道那个就是，做房产经纪，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一个年纪的要求，但是你是有的孩子呢，比方说他大学毕业了以后，想去开大卡车去做那个运货
driver。
司机这一块的话，你是一定要到二十一岁才可以的，年纪小于二十一岁是不行的，嗯。
所以对这一部分的孩子来说，他们也有这样的就业机会，但是必须前提是也需要拿到高中的毕业证。
对，高中毕业证是要求的。对，你比方说做这个防火员呢，这个也挺火的。这两年我看好多学生想去做防火员，他呢，他那个待
防
遇
火
也
员
挺好。
是 firefighter
对
吗？
，firefighter，yes，他待
防
遇
火
也挺
员，
好，工资啊、待
防
遇啊
火
都挺
员不
好
需要
的，
大学学历。
不需要大学学历。然后你就是毕业了以后呢，他会有一个就是培训给你，你要通过那个培训考核才可以。
但是他对 physical，对
对，那个
physical
要求
又
很
是
高的，所以自己如
高的
果
要求。
有兴趣去做防火员的，那你
有
就
性别
上。
的要求吗？女生可以做防火员
可以
吗？
啊，我有个学生他姐姐做了，
哇，所以他没有上念本科。
没有，他就是高中毕业了以后就去的。
哦，所以我就希望说，如果听众哈，我包括国内的听众。美国的家长，对，如果你对美国的那个，如果你的孩子哈，学习说不是那么的 strong 啊，他的学习 skill 不是那么的 strong，或者他也有 frustrating 要选择什么职业，其实美国有很多这种技术的类职业，就像我们刚刚了解说到的，
对，
都可以去选择，而且你也不用去担心，因为美国不管在哪里上大学都很贵。就算公立学
是
校也
挺
不
贵的，
便宜，也很贵，可能是全世界最贵的学费
是
之
挺
一，
贵
更
的，
别说 international 或者外州的学生哈。所以这也是
对。
很多很好的选择和机会。所以你一定要联系你们学校的 counselor，他会给你提供很多信息或者给你建议，根据这个学生孩子的长处、优缺点，到了这个十五六岁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了。
对，然后但是其实就是像这样的家庭啊，华人家庭啊，他其实可能就是他的家庭收入是符合这个就是州立的这个学生补助的，我们有这个 financial aid 嘛，对吧？他这个州立补助呢是根据你的这个家庭的收入来给予的，比方说你的家庭是三个人，他就有一个你的收入的一个限量给你啊，你如果不超过这个限量的话呢，你是可以达到学费补助的，那么州里头会来补助你，但是我们现在不知道这个就是上个星期不是美国这个就是我们这个 federal 的 education department closed 了嘛，对吧？所以这个关门了以后，教育部门关门以后，那么对州立的这个教育系统是个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但是，很大的影响对于老师的影响是肯定是有的。比方说有一些那个 budget 肯定就没有了，明年对吧？你比方说有那个 Title One School，它就是那种比较拿这个学校的这个补助餐费的这些。他如果达到一定的比例以上呢，这个学校是收到更多的联邦补助的。那么如果这个教育部门一关门，他这个补助就没有了。你补助没有的话，相对的这个针对于这些孩子的其他的一些帮助的这个老师的职位也没有了。那没有的话，这个就没有就不能更好的来帮助学生啦，对吧？然后就会少人了。你比方说，其实你看像我们一年下来。我今年是350个，这是多了一个 counselor。那么有可能明年我们就还是回到以前，又只有这么多 counselor，那我又回到有480个学生的时候，那根本就没有精力来多余的给你更多的一些帮助。比方说，哦，我需要给你开一个会议来了解一下，我这个根本就没有时间来做这个。
是，好
是。
的，那么我们先来休息一会儿。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那么今天的家庭生活节目呢，是 Peter 郝海燕，我们继续给大家聊华人家长对这个美国公立教育的一些误区。那么我们刚才说到了对一些职业教育的偏见， 可是呢，我们都知道，不是每一个孩子都可以上最好的哈佛或 Stanford， 所以有很多职业教育体系，希望很多家长呢也可以积极联系学校的 counselor， 让他们给你一些意见和建议。那你要主动积极的联系，因为孩子的青春很宝贵。
但是我觉得我也可以理解我们很多的华人家庭啊，因为比方说如果说语言没有语言有障碍的话，他们也是觉得比较犹豫，也不知道怎么来联系，对吧？那我呢，现在我们学校呢，是因为也还兼顾了一个帮助这个学生翻译的一个这个，其实照常理来说，这个不是我的这个工作范围，但是因为还是想帮助更多的华人家庭嘛，所以呢，会就是说一旦有校长说哪个学生哪个家长需要帮助的，还是会帮助他们。
那么现在很多华人的家庭和孩子呢，特别是新一代的移民哈，就不好像不是像传统的那个华人家庭和移民，他们那么传统的家庭，以学业为重啊，好像很多也有家庭就是对于孩子他们也有点散养，就说对学习也不是那么重视，然后呢觉得孩子只要任其发展就好了，反正有美国这个大的教育体系来保护你，社会也有给你保障，我觉得好像对学业也不是那么重视了。然后呢这些孩子反正在学校呢，当然他也觉得他有点跟别人不一样吧，就说我的英文也不是那么好，然后好像我也交不到什么朋友，然后对学习呢好像也有点放弃哈。
我觉得这个散养啊，最主要的原因也还是因为不知道怎么帮孩子。你看我今年有一个毕业生的孩子，他就是不晓得什么原因的就放弃了，因为他就是第二个学期的课全部都在不及格当中，然后就突然就不来学校了，然后我们就不知道是发生了什么原因啊，然后我就跟我们校长一起去做了一个家访，就去了这个孩子家里。其实父母呢都是很刻苦工作的，但是呢他们最大的问题呢是跟孩子没办法交流，因为这孩子呢是在美国出生的，但是他呢就是种种原因吧，是这个孩子跟父母没有很好的可以沟通，因为这个父母呢听不懂英文，孩子呢中文能力不高，因为经常就是在学校念书啊，家长呢就是工作呀，不在家呢，缺乏沟通嘛。然后现在的问题是孩子跟家长没办法沟通，所以这个孩子出现了这个问题之后呢，直接就弃学了。弃学完了，然后我们就跟校长一起去这个孩子家里头，问清楚了他是什么情况啊，然后给他建议了一些就是其他的，因为我们在高中呢，最后一年呢，如果孩子的学分呢，就是达不到24个学分的话，你是毕不了业的。他这个跟美国的大学制是一样的，就是说你没有达到那么多的学分，你是没有办法拿到高中毕业证的，所以呢，我们呢，在这个校区呢，就是这些孩子他如果学分达不到的，最后一年，我们就会想办法推荐这个孩子去一些就是其他的学校。他我们这校区他有的一些其他的学校呢，就是说你就直接去那个学校去上网课，因为我们学校呢是不提供这个就是在网上上课的这个，除非他也有一些孩子就是说你可以在网上来补课，补一些你这个学分你之前没有通过的学分啊，你要补学分嘛，你在网上把这些学分修回来。但是如果你太多了的话，因为一个课只能给你0.5个学分，你要是什么七八个八九个学分，这个就是这个这么，哎，我都不知道怎么说，就是你这个比方说我们如果是24个学分，你到了这个11年年级年底的时候应该是有18个学分，那么如果你孩子只有10个学分的话，那么你就是差8个学分，那你这个8个学分一个网课只有0.5个学分，那你就要补16个课， 一个课你是最少是需要45到60个小时在网上来上课才可以拿到0.5个学分，这个时间是很长的。所以如果我们到了这个11年级下学年或者12年级上学年，这个孩子的学分差这么多的话，基本上是推荐就直接去那种，就是他有我们在我们这个校区啊，他有专门的就是直接全部都是补网课的地方，你就不用去这个教室来再来上课。因为在教室的话你需要六个月你才可以拿到3个学分，对吧？那么你如果直接去这种课，就是专门上网课的学校呢，你就根据你上网的时间，上网课的时间长短，你可以拿到更多的学分，这样呢就可以帮助你能够毕业快一点吧。所以这个孩子呢，最终呢我们就推荐了他，然后他呢现在是在那个学校，他也是可以同时跟其他的孩子一起毕业的今年，因为他就差2个学分了，他直接上上去把这2个学分补完他就可以了。
所以你看，要是你们我们不给听众朋友这样专业的交流，很多个家长可能也不知道他们有这样的机会。你看，我觉得这样的机会跟国内的学校比起来，真的是国内学校都是统一一把抓，你根本没有这么多机会。当然国内也有留级这种说法了，国内的教育是有留级说法，如果你没有 pass 你基本的课程，我不知道有多少课，可是这儿呢一般都是不留级，我晓得不留级给孩子，可是好像也有 super senior， 就是如果你4年你达不到你这个24个学分，你有可能 对不对，有可能你要是再花1年的时间来把这个学分补起来。因为你说实话哈，18岁上大学和19岁上大学没有那么大的区别了，在讲人生长久来讲，或者说你根本就没有你想去职业学校，你想去哪怕 go to military it doesn't matter， 就不是那么重要那个年纪哈。
对，他有的你看像我们推荐的话呢，有的学生的家长就说那不行，我的孩子不能就直接去那个，因为你去了那个网校以后，你拿那个高中文凭啊毕业证上头不是拿的我们学校的毕业证，这个呢很多家长就说啊，我需要拿一个你们学校的毕业证，然后我就坚持我的孩子在这儿把这所有的学分都修完，那么呢就说他有的就说啊，那我愿意再多读1年再毕业，这种情况是有的啊。
他为什么有的家长会在乎一个学校的毕业证呢？哪怕只是一个高中毕业证，是因为还是有跟申请大学的原因吗？
其实这个是没有的，这是个误区，就是说你从哪个学校毕业的呀，高中毕业其实是一个误区，但是呢你从哪学校，像这些孩子我们基本上是不会考虑说是直接上4年制大学的啊、这所以我觉得对那个影响并不大，
就先考虑2年制大学吧、先考虑2年制社区大学哈。
对、然后你再转去4年大学。
我们就发现在美国的这些不就说一般的孩子了，就说这些移民孩子，我就发现很多孩子的心理健康有很多问题。可是呢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误区，我觉得家长好像都不是，或者他们不是他们不想或者不愿意，好像说就没有办法去完全就是跟学校那个学孩子能够沟通，所以很多那个中学生啊他们的心理健康问题是一个大问题。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
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是，
我想这个在中国好像也是。
也是，现在其实现在国内也引起重视了，对于孩子的这个心理教育嘛。看有的我，因为我的朋友也在国内做教育嘛，他们就是说现在国内也是有心理老师的，但他是呢是兼顾，不是有专门这种专业的，是拿过就是拿心理学专业来做心理学老师的，不是专业的，但是就是有哪些老师来兼顾的，比方说音乐老师啦，愿意来给孩子做这个心理一方面的这个老师的，他来兼顾。但是我觉得以后国内不断的完善，以后对于教育的一些完善啊什么的，或者是教育的一些改革啊，或者是根据这个学生的需求啊，我觉得以后对于学校心理这一块是会有一个专门的这个心理老师的，像我们现在在美国的这种，因为你看从我毕业的那一年是201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学校心理师还没有完全在每一个高中普遍哦，没有在每一个美国高中小学初中普遍哦，那是我毕业的那一年才开始渐渐的来普遍每一个学校提供心理老师哦，那还是2018年、想想吧，
是现在有普遍对吧，现在是普及普遍的，
对，现在是普遍，就比方我们现在这个校区是达到了每个学校都是有一个心理老师的，
而且告诉家长是这些心理老师不是说我教数学或者我教体育我来兼职这个心理，他们都是 professional、
都
是
专
业的心理
老师，对，都是专门的拿到了这个就是
心理学，
学习心理学，然后拿到了这个心理学的那个资历证，在学校可以做学校心理师的才可以来做这个职业。
而且这些心理资格证呢也是特别有专业在青少年和儿童的心理学上，不光是成年人。
对。
所以很多家长你要利用这个机会，你要利用这个机会和学校的 counselor, 和学校 psychologist, 心理学的这些老师，心理学的专家来保持联络，所以和学生来沟通。因为现在有很多学生都有焦虑，有抑郁，学生这个焦虑症的特别多，包括对长大的焦虑，对学习的压力的焦虑，对成绩的焦虑，其实不管在哪一个学期我们见到太多学生有焦虑症和抑郁症了，
是挺多的，而且华人学生这个对于心理的问题的也挺多的，因为我那时候就是我们进行这个心理学研究啊学习课程的时候呢，其实在大学这个亚洲学生的这个自杀率是很高的，在大学里头，所以因为这个也跟我们自己的这个文化背景啊和家庭的重视情况也有很大的关系，你看像我们这一代人啊或者是我们的上一代人啊，对于这个心理问题的态度都是说这个你人要更坚强一点，如果你是产生脆弱的话，你是因为你自己个人不够坚强，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在这种环境下生长大的，都觉得说你不能够有心理问题，你有心理问题证明你这个人不够强，不够强大，
或者矫情或者太脆弱或怎样，我觉得国内现在好像还有很多这种偏见，然后呢当然就会出现一些极端的例子，我好像听说有哪个学校的一些极端的例子，但好像是国内哈，有这个孩子跳楼哈，包括有什么手机收去就跳楼，我说天哪，这个也太极端了，走极端，所以就没有一个正常的沟通，两方面都有问题了，就其实我说家长可能对的孩子那个态度也是有些问题，所以这个呢也是需要和学校和家长及时的沟通和联系，来让孩子说出来问题在哪里，然后
对让家长也能够了解怎么来帮助孩子也很重要，因为这个心理辅导这一块是大部分的华人家庭是不需要付任何的费用的，他因为他也是根据你的这个家庭收入的啊，但是在学校的这个部分的话呢是现在我们有的这个就是有专门的这个心理辅导师，因为像我们呢做了大部分都是这个学业方面的咨询呢，所以我们也 也做心理辅导，但是我们只能做短期的心理辅导，因为长期的，因为我们是供应不过来的，因为人太少。像我之前说的，我们这一个学校咨询师的话，你下面有300个到400个学生，你根本是没有办法做这个长期的这个心理咨询的给孩子。所以呢，我们一般呢是就是，如果这孩子有需求，我们做的是一个就是短期的心理咨询，发现这个孩子可能需要一个更长时间的一个咨询的话，那么我们就把这个孩子推荐出去给学校的，就是有专门的这个从心理咨询机构来的专业的心理师来给这些孩子做心理辅导，就一个星期一次的这种。
是，所以我们就看到现在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就是大部分的青少年都是玩游戏、玩手机，哈，玩手机的游戏或者电脑上的游戏太多了，不管是在哪个国家。我有时候想起来，其实这个好像跟他们那个忧郁、焦虑也有些关系，反而好像是一个恶性循环。因为有些孩子已经忧郁和焦虑，那么他怎样去发泄？如果他不是通过一个很 positive、很积极的课外活动来发泄，比方说音乐啊、古典音乐或者体育。如果就打游戏，他就去会打游戏，沉浸在那个游戏的世界里，因为他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来逃避这个忧虑和焦虑。
对。
然后这个打游戏呢，又会让他更加的焦虑和忧郁。
嗯，
对不对？就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是，这个也有一个误区在吧？就是说，因为我们以前在国内的教育就是都是你只要学习就行，其他的你都不用管，尤其是在高中阶段，对吧？但是美国的这个教育是全方面教育培养的，就是你不仅仅是要照顾学业，而且你要有这个能力在学业以外能够照顾你的其他的一些事情，比方说你的校外的那个这种工作啦，或者是你的校外一些体育活动啦，或者是你的这个 volunteer 啦，就是志愿者啦，这方面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会帮助你去申请大学的。因为美国这个它的大学呢，不仅仅就是只看你的这个学生的成绩的这个成绩分和你的那个 GPA 的，它还看你的在你在照顾你的学业之外，你是不是还有精力来处理其他的事情。因为你进入大学以后都是要处理这些东西，都是要处理这些事情的。所以其实我现在可以看到好多华人的学生是，如果他是小学或者初中就移民到美国来的，他在高中阶段很多的华人学生会参与到这个就是校外一些活动啊、体育活动啊都会参与的，就是这种近期的移民，就是高中才来的移民呢，因为不了解什么情况嘛，所以他们这个是做的比较少的。这个其实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可能还是要孩子要多，就是可以多交一些，你可以跟多交一些华人朋友吧。但是如果也不是说所有的华人朋友都是你的正面的朋友，不要过于相信别人跟你说的，你可以有自己的一个判断能力，对吧？不要就是说因为别人对你的一些煽风点火呀，然后陷入到一个矛盾当中，这个是不对的。但是你可以多广交一些朋友，这个是可以的，不管是中国朋友还是美国朋友或者是任何的国家来的朋友，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学校呢，很多学生是从不同的国家来的，移民的学生很多。
是，所以这也是我刚才说到的第九点，就是很多华人家长认为还是认为课外活动不重要，其实恰恰相反，在你这个学生学习达到一定的基础上的时候，这些大学绝对会看你的领导能力、社区服务和特长展示。那么课外活动是申请大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家长，你听到了吗？就是因为你要进一个大学，就要进一个好的大学，人家其实是培养 leader 的。很多大学是培养 leader， 不是说要培养 leader。 那么 leader 其中有一个部分就是你要给社会做出贡献，你要给这个社区，那么从小你有没有给你的社区做过一些贡献，哪怕是你给你们这个邻居去除杂草，或者是做了一些事情。因为我记得我住在 Oregon 的时候，我们对面是一个 Christian school， 就是基督教的学校， 那个基督教的学校，你知道那些学生哦，他是类似于大专和本科了，当然那也是大学了。他都会有学生定期的到我们这些 neighbor， 就是这些邻居家里说，哎，我们来帮你这个星期整理杂草，整理杂草，就会有那些十来个的那个一二十岁的 teenager， 十八九岁 teenager 来帮我们做，他会社区做出贡献，因为他也是他们为社区的一个服务嘛。我觉得这个其实家长应该重视的，要就是要你要教些小孩从小你要有些责任啦，你不能只是上学打游戏睡觉做作业，
是有的作业还不做呢，
有的
英文问题嘛，
有的作业还不做的，对。然后呢，我们最后来说到，就是因为美国太大了嘛，所以很多家长呢对这个美国教育的多样性缺乏了解，因为每个州太不一样了，因为美国毕竟有这么多的州，西部、中部、兰州、红州，所以这个教育体系呢就很多样，很差异性就很大，
以后会更大。
以后会更难，那怎么办？
对
于家长来讲，那怎么办呢？
联邦的教育部门关门了，不会差异更大吗？
是的，所以呢，你要选择是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还是特许学校，还是 charting school， 还是也有就是这种 online school， 就是网上的学校，所以就是家长要还是要花一些功夫，或者到学区的部门去和学区来进行这个沟通和交流，来选择特殊的适合自己孩子的教育环境了。你不一定大家都要进公立学校，或者说一定要进这个课堂里和所有的孩子一样，对吧？
是，就是我觉得这一点啊，我很喜欢美国教育的这一点，就是有针对性的来培养一个孩子，就是说根据你这个孩子所需，根据你这个孩子的兴趣所在，来给予你一些帮助和建议，对吧？就是说并不是每一个孩子都是去四年制大学，并不是每一个孩子都要学电脑，并不是每一个孩子都要做医生，并不是每一个孩子都要做律师，对吧？所以这是就是要针对性，针对这个孩子的性格呀、喜好呀，对吧？来给他，因为他我们这还是有这个机会来说，有一个专门的这么个人来给孩子做一些辅导啊、咨询呐、啊，然后帮助你来找到你的方向啊，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呢，就是说，国内现在吧，我觉得你学什么还是不做什么。哪怕你是进到名牌大学去学习一个专业，你毕业以后还是不做那个专业，这一点是让人觉得比较遗憾的啊。嗯，我觉得美国这一点很好的一点，你学什么你就做什么，哪怕是你以后想换别的专业，但是你至少是在你大学毕业的五年之间还是做你选的这个专业，你学习的这个专业，你之后再去换都是有的。但是你起码的说，你人生第一个起步，在你的成年的第一个起步是成功的。你不能说好多现国内好多大学生985毕业的找不着工作的，因为他这工作跟你学的东西不搭嘎，明白吧？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觉得你学什么就应该做什么。但是可能也跟这个国内教育环境有关吧，因为你不一定你学这个你就有可能拿到这方面的资源去工作，这个资源也是挺有点缺失吧，我觉得。
再一个跟那个个人的兴趣好像也有一些关系，很多人就是好像对所学的专业并没有那个兴趣，可是他又没有那么多的选择机会，所以呢，
他也不知道别的专业怎么来选，还有一些什么可以选的，可以针对我自己的喜好来选的。而且呢，这个方面还有一点就是孩子跟家长的分歧，这个我们也是处理的比较多的。有的孩子就是说，我想去学这个专业，但是我的父母绝对不允许我去学这个专业，这是华人家庭很多的也有这个问题在啊。
说到这个，我倒是想到很多，因为现在的大部分的孩子呢，还是 因为美国孩子也很注重，从小学到高中、初中都注重那个艺术教育，所以很多孩子都非常喜欢 art， 特别是画画哈。那么我看到很多孩子都有点画画的天赋，你多多少少都有点画画的天赋了。但是呢，有一些很多孩子说、哦、我要去学艺术、学画画，但是你知道很多家长是。大部分的家长我感觉呢，他们是不太同意孩子去学艺术，就觉得艺术能吃饭吗？能赚钱吗？好像就没有那么好的保障。
你这个说，你这个说到我的点子上了。我自己的孩子啊、哦、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因为呢我自己的孩子呢也是有一点点就是绘画的天赋的，然后他自己也很喜欢画画，所以呢他想学习这个绘画专业的。但是这个呢，你说其实我们的考虑也是对的，即便是在美国这种环境下，你学艺术或者是学绘画相关的，能够以后很大的你很大可能性找到一个可以支持你自己的工作，大学毕业以后其实也很难的。他就是说你即便拿到一个很好的学校常青藤大学的那个本科文凭，你也不
专业
说。对，你也不一定说在你学这个艺术专业可以找到一个工作来支持你自己，就是实力证明的。但是对于这些孩子呢，我的建议是啊，我自己对我自己的孩子建议也是这样子，你不要丢掉你的个人兴趣，但是呢你也要考虑到现在这种事实的情况 reality 啊，考虑到事实的情况，能够有一个你自己不讨厌的专业，你自己学习的比较好的专业，能够在这个方面能够找一个可以你可以支持你生存的一个工作，这个是需要的。比方说你在美国的话，你是可以允许做那个 double major 的，对吧？双学历是可以考虑的，对吧？你不一定完全就说我只做这个艺术方面的，但是我其他的什么都不管，那你以后大学毕业了以后你怎么办？对吧？
万一这个行业找不到工作，
对吧？你可以还是不放弃你的专业，但是这个有时候这个人的机遇也是很重要的，对吧？
嗯，
你自己还是要不断的提高你自己的这个天赋问题。那、但是呢，你又不得不考虑这个实际的情况，所以你必须要考虑一个，就是说我这个学这个专业是不是可以帮我找一个工作来养活我自己，对吧？但是同时呢我又不放弃我自己的个人爱好，对吧？说不定你的机会来了以后你还是可以重新回到你喜欢干的事情上头去，你所以这要做两手准备，不能就是单方面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一个方面，那个是不明智的啊。
嗯，所以 double major就是两个专业比较保险，一个保险，一个因着自己的兴趣还好，一个如果可以更加保险一个专业，这个就业前景比较好。因为现在很多包括 AI 都会预测将来这个十大热门专业就业机会什么薪资比例，你可以考虑一下。哪天要不哪天我们来就测一下吧，看看未来十年哪些专业或者是这个对青少年、对中学生大学生是有帮助的哈。
可以啊。
好的。那今天也非常谢谢海燕、那跟我们又聊了聊多这么多关于教育的话题，也都是我们一些 personal 的 experience。希望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特别是对那个很忙的家长朋友，对美国公立教育不是有那么多了解的，希望有一些启示和帮助。好呢，如果有什么问题和意见呢，也欢迎留言给我们。我希望我们如果能够可以解答的话，我们也会尽量帮你解答。
是。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感谢大家。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 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